针对我们约会的态度，有哪些东西是神要从我们心里除去的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这段经文里，约翰告诉我们，世上有三类东西会污染我们的心，那就是带罪的欲望、情欲以及与人争竞的骄傲。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中，这三点被译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能够将这三种污染源放到恋爱关系中来吗？我想是可以的。事实上，在我们的交往关系中面对的挣扎，绝大部分都跟这些有关。渴望得到不该得的东西，贪求神所禁止的事物，或者抱怨我们缺乏的东西。在交往关系中，这些污染源的具体表现就是迷恋、情欲与自怜。接下来要更加深入地检视这三方面的问题。一、迷恋。每当我们被某人吸引时，我们就会面临选择，要继续地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或是允许幻想我们脱离现实。你可能早已体验过这种感觉，不停地想起某个吸引你的人，当他从你身边走过去，心就会扑通扑通地跳，你花很多时间来梦想与这个人的未来，这就是迷恋。我对这种感觉太清楚了，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啊。许多人不觉得迷恋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却要仔细地解释，因为当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迷恋是在受到吸引时一种罪性的回应。当我们允许某人取代神的地位，变成我们情感的焦点时，就像是把单纯欣赏某人的外表之美或内在个性变成了具有危险性的迷恋。我们不把神当作渴慕的对象，反而却把这种感觉转移到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成为拜偶像的人，崇拜一个不是神的人，并且希望这个人会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神对我们的心怀有一种公义的嫉妒，毕竟是他创造并且拯救了我们，他要我们将思想、渴望以及欲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慈爱地赐福我们，让我们与他人有美好的关系，但他要我们的心先以他为乐。迷恋除了会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离神，还有可能会制造一些问题，因为迷恋多半根植于幻想。当我们迷恋某人时，常常会把那个人想象成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我们以为如果对方也喜欢我的话，我们就会永远过着幸福的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可笑的暗恋可以维持下去，只是因为幻想已经取代了这个人真实的一面。一旦我们了解真正的他，发现这个所谓完美的人也不过是个凡人，那么我们的美梦就会消散，而我们又会去暗恋另一个人。要打破这种迷恋的模式，首先就要明白，人的情感无法给我们全然的满足。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心又悄悄地迷恋世界时，应当这样向主祷告：主啊，帮助我去欣赏这个人，而不是让他超过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帮助我记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在我生命中的位置。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望，我的喜乐，我所寻求的。神啊，求你领我回归现实，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的父亲很喜欢这么说，当你把神摆在神的位置，你就能把人摆在人的位置。在人生中，当我们把神放在正确的位置时，即使与人的关系让我们失望，也不会有太多的挣扎和痛苦。相反的，如果我们将人转变为崇拜的对象，神便无法成为我们的神。将神放在首位之后，还要继续的躲避迷恋，决心不让受吸引的感觉继续成长。有位从纽约布鲁克林区来的女孩，我向她请教如何能够击退迷恋，她回答我说，别让暗恋滋长。她说的对，吸引之所以演变成迷恋，就是因为我们纵容它自由发展。每次当我们被某人吸引时，我们就面临着抉择，要继续留在欣赏的层面，或是允许幻想带我们脱离现实。有次我受邀上了广播节目接受采访，我跟制作人聊了一下， 他透露，不止青少年需要处理暗恋问题，这位三十出头、美丽又聪明的单身女子仍然需要抵抗迷恋。他提出一个很有用的观点。在他讲完某位男士追求他的事之后，他说，于叔呀，我想要把焦点放在谁身上，一直到合适我的伴侣出现。在这之前，我拒绝度过渴望爱情或让我的心迷失。对他而言，过度渴望爱情，一直在回家路上想着某个男性，把他的照片贴在冰箱上，还有跟朋友谈他的事儿，然后在那里傻笑。如果时机成熟，这些举动都是适当的。但是在这之前，他知道这些举动只会引导他进入充满幻想的迷恋中。那你呢？是否曾经屈从迷恋的诱惑，把人生焦点转离了神，幻想着那个完美的对象？或许你需要后退一步，评估一下迷恋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二，情欲。有多少次我对路上的女孩起了欲念，就像那三个男孩一样。又有多少次我的眼睛对女孩上下打量，就像攀在玫瑰上的蜗牛一样。我是否对自己产生了欲念而感到厌恶，像别人对我产生的欲念一样呢？第二种威胁心灵纯净的毒物是情欲。情欲是渴求神所禁止的性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是单身男子，却瞪着不是我太太的女人看，对于现在的单身的我而言，这就是指所有的女人，并且对她存有不道德的幻想，我便犯了情欲的罪。这样子便是存心去做神所禁止的事儿。在婚姻之内的性欲是一种既自然又合理的性爱表达，毕竟性欲是神赐给人类的。然而它也明令禁止地禁止我们在婚前放纵情欲。为了对抗情欲，我们必须厌恶它，就像神深深地厌恶情欲一样。很不幸的，我们却没有这么做。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的一次经历，让我发现了我对情欲的事不够警醒。一天下午，我正从饭店走到市中心的大会会场，有三个男孩迎面走来，他们笑得很奇怪。当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他们又是说悄悄话，又是咯咯的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动作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底为什么我会这样？接着，我就把这种不好的感觉丢开，继续走我的路。然而过了一会儿，一辆车停在我旁边，里面坐着刚刚那三个男孩。这一次，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怪了。他们是同性恋，正在打量我，他们对我吹口哨，挤眉弄眼，而且还取笑我一脸迷惑的样子。最后，他们加速驶离，而我简直怒火中烧。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有多么的厌恶和生气。我竟成为他们发泄情欲的目标，他们的眼光在我身上打量，那种行为是错的，而且污秽不堪。我还记得，我带着自以为意的怒火到神面前，咬牙切齿说道：“这些人有病。”而神却趁我毫无防备之时，在我心中轻声地责备我：“于叔呀，在我眼中，你对异性所有的情欲，即使你沾沾自喜，也同样是错的，一样令我厌恶。”这样的领悟击败了我。我对那三个男孩不怀好意的鄙视，跟神对我错误情欲的厌恶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即使我的行为是这个社会能够接受并且鼓励的，神说过，不管在街上、看板上或是电影里，当我看见妇女便动了淫念，我便与她在心中犯奸淫了。这真的很严重。有多少次我对路上的女孩起了欲念，就像那三个男孩一样。又有多少次我的眼睛对女孩上下打量，就像攀在玫瑰上的蜗牛一样。我是否对自己产生的欲念感到厌恶，像别人对我产生的欲念一样呢？ Be by Pretty 写道，我们在人面前不敢做的事，在神面前也该惧于思想。我们应该寻求把情欲从心思意念中完全铲除，要学习这么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帮助我能像约伯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不带着欲念看人，赦免我纵容情欲，帮助我能忠心地对抗情欲。 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最后，我们要远离会挑动我们错误欲望的事物。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觉得对抗情欲就像是把她的言情小说全部丢掉，她觉得看这些充满情欲的书会有罪恶感，读这些书只会让她的心变成情欲的沃土。另一个已经上大学的朋友决定不再去海滩，因为身穿比基尼的女孩子真的是一大诱惑。另外一位男性朋友决定6个月不看电影。这三位朋友是3个活生生的例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软弱，却愿意保守他们的心，远离某些书籍、情景或是电影，因为这些都会挑起最新的情欲。当我们诚实地检视我们的生活，承认自己有情欲，并明白神为此忧伤，我们就会想要摧毁情欲，在情欲摧毁我们之前。3、自怜。你是否经常专注于自己的痛苦，不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如果答案是是，那么你可能要诚实地检视自己是否有自怜的倾向。最后一个心灵污染的是自怜。从某一方面来看，自怜是我们对自身环境的崇拜。当我们沉溺于自哀自怜时，便是将焦点转离了神，因为我们不看他的良善公义，不相信他能在各种情况下施行拯救。当我们转离了神，也就断绝了我们唯一的盼望源泉。我们很容易让自怜渗透我们的心。当我们觉得寂寞或是渴求爱人与被爱，我们似乎就有理由怨天尤人，因为这样的情况不好。但是当我们思想实价时，我们真的有抱怨的理由吗？当我们试着顺从神对交往关系的进化，放弃短暂的约会关系，有时我会落入一种劣势的心态，我真是惨啊，我为异兽逼迫。其实这真的是愚蠢之极。在我比较能客观地看事情的时候，我在想神对我的自怜会产生的反应，应该像是这句印在 T 恤上的流行话：当你哀嚎时，要不要振奋起来，为了自己放弃的事自怨自艾，不会让神感到高兴，心怀喜乐，遵守他的话，才会让他动容。自怜是对孤独一种罪性的回应。如果我们觉得孤独或者想有个伴儿并不算犯罪，但是把这些感觉当成远离神的借口，高举自己的需要，我们便犯了罪。你是否经常专注于自己的痛苦，不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如果答案是是，那么你可能要诚实地检视自己是否有自怜的倾向。若是有，你可以试着做以下几件事，戒除你的自怜。首先，不要将你的快乐建筑在与别人的比较之上，不要陷入与人竞争的游戏当中。太多的人把生命浪费在追求不需要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有些人有而他们没有。我的人生真的欠缺什么吗？还是我只是贪恋别人所拥有的呢？接下来，当你感觉到以前的自怜又回来了，把这样的感觉转个方向，让自己能怜悯别人，找个人让你能分享你的孤独，并且安慰这个人。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的需要上，而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最后，学着把孤单当作一个亲近神的好机会。一个刚结婚20多岁的女孩告诉我，她把孤独的时刻视为神对她心的呼唤。她告诉我，当我觉得孤单，我会想神正在呼唤我回到他面前。在他孤单的时候，他学习向神倾心吐意，与神对话。现在就算用整个世界，他也不想交换那些与神共度的亲密时光。保守我们的心是项重大的责任，这会在我们进行每日灵修的隐秘处发生。借着诚实的祷告与神默想的话，移除覆盖在心上的迷恋、情欲与自怜，而且像个守权人一样，我们的工作不能停歇，必须每日忠心安静地守着我们的心。诚然，我们的心诡诈，但约翰一书3:20的应许，在一切的劳苦中给了我们盼望。神 比我们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情欲的波动，而且令人宽慰的是，他并不是从远处看我们受苦，对我们的软弱摇头叹气。希伯来书7:25说，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耶稣上帝的儿子也曾亲尝你我经历过的孤单，而且他也了解面对试探的感觉。当我们相信他，并且忠心地保守我们的心，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扶持我们。
Oh, the depths of your mercy, they're safe, a wretch like me, and the waves of forgiveness.Your blood that comes